好，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要讲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极其严肃哈，叫做婚姻。你们觉得婚姻严肃吗？很严肃哈，嗯。婚姻重不重要？
重要。
所以大家好好听哈，好好听。我今天的讲道会非常非常的平淡，不会兴起大家的什么什么什么各式各样的这个嘻嘻哈哈的笑声。为什么呢？我在单身团契讲过这一段经文，但是单身团契讲的经文呢跟这个不太一样，因为我确实不知道他们的这个状况到底怎么样。但是今天我要跟大家讲清楚明明白白这段经文到底在讲什么。我希望大家听了以后确实感到震撼，也确实知道自己做不到，也确实知道应该如何悔改，转向耶稣基督，依靠他的恩典活出一个美好的婚姻。好，耶稣基督的事工可以从两方面来看哈，哪两方面呢？哎，这个很重要其实啊。哪两方面呢？一方面你们知道吗，耶稣是一个效法者。什么叫效法者呢？就是他效法天父啊，天父做什么他也做什么，那这样呢他就可以不折不扣的去完成天父的使命，对吧？啊，你师父让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那不折不扣嘛，对吧？啊，主耶稣在跟犹太人争辩的时候他是这样说，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啊，我以前曾经在两三次了啊，那个查经的时候分享过这一段，照样做才能做，代表他完全照做，对不对？好，所以耶稣基督作为圣子是效法圣父的，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耶稣基督是顺服者，这个大家应该理解哈。记得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吗？耶稣怎么说的？父啊，倘若可行，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哈。所以我们可以说耶稣的事工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效法神，一方面是顺服神哈。这个对基督徒极其重要，因为耶稣怎么做我们也怎么做，我们是跟从耶稣的人，叫做基督徒。所以基督徒的生活也有两方面啊，一方面我们是效法神，一方面我们是跟从神顺服神。耶稣怎么做我们怎么做，叫做效法神，对不对？效法基督。耶稣告诉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这就叫做什么？顺服基督啊。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那个年轻的基督徒啊，我指的是刚信主的。刚信主的人听了一定很开心，大米谢谢你告诉我，我知道了，哈哈哈哈，摩拳擦掌，好啊，我们来效法神顺服神吧啊。他不知道深浅，因为老基督徒一定清楚，效法神顺服神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怎么可能做得到啊主啊。我同意老基督徒的看法。那是不是因为神的话太难行了呢？你们说是不是啊？是不是因为神的要求太高了呢？是吗？有人认为神的要求太高，哎，有人点头了哈，神要求太高了，我不同意。是因为我觉得是因为没找到窍门。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给了我们很多效法他和顺服他的操练机会，是不是啊？你们谁可以举出一个例子来？啊，我看了老半天哈，我就觉得婚姻就是最好的效法神跟顺服神的一个操练机会啊。因为丈夫效法基督，对不对？妻子顺服基督，你看效法和顺服都在里面了，对吧？嗯，但是我们有没有抓住这个机会呢？请问已婚的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抓住这个婚姻这个效法神和顺服神的天赐良机呢？有没有？有吗？李太子有没有？好吧，我们让圣经来回答你的问题哈。 OK， 所以今天我们的任务就是来学习如何把握住这个天赐良机啊，以至于我们可以真的做到效法神顺服神。好，我们停在这里，我们先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哈，好不好？请大家打开以弗所书，圣经以弗所书，我们翻到第五章22-33节，第五章22-33节，翻到没有？好，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哈，开声读，一二三，
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妻子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才是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受人疼累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的。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护膝，更像基督在教会一样，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
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
这段经文是被称为基督教伦理当中关于婚姻最重要的一段经文啊，最重要的一段经文。另外一段经文稍微比较重要一点，就是在创世纪第二章24-25节啊，但是这段经文最重要。好，这段经文分成两段哈，基本上前一段是讲妻子的前三节，后一段是讲丈夫的哈，比较多一点。那么这段经文要来看的话呢，要跟上一次的经文分享经文要联系起来一起看啊。我们知道以弗所书在第四章的时候，从福音这个主题进入生活，对不对？基督徒生活，我们要活出蒙召与蒙召的恩相称的生活。在短短的介绍了个人生活的基础，就是教会生活以后呢，保罗就用四个方面来探讨个人基督徒的个人生活应该怎样的。我们分了四次讲道来讲：脱下旧人，穿上新人；弃绝旧生活，开始新生活；离弃黑暗，进入光明。我们上一次讲的是什么？第四个叫做不再愚昧，成为智慧啊，做智慧人啊。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上一次讲过智慧人的三个方面，记得吗？什么样是智慧人？第五章，爱惜光阴，还有呢，明白神的旨意，明白主的旨意哈，然后还有呢，
被圣灵充满。
然后最后在讲章最后，我们讲到了被圣灵充满有哪三个维度和一个果效。三个维度就是向彼此，对不对？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什么？不对，对说。彼此教导，对，不是对唱，对说。第二个像谁？像基督怎么样？口唱心和的赞美他，赞美主。第三个像天父，对不对？凡事奉耶稣基督的名，常常的感谢他啊，这样的。这三个维度带来什么果效？最后这不是讲了吗？带来一个结果，就是5章21节，大家记得吗？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所以你看，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生活会带来一个个人生命的一个顺服的光景啊，很重要。不过如果你细心的话，你会发现上次其实我没有讲5章21节，我只是粗粗的带过。为什么呢？有原因的，其实啊，不是因为我漏掉了。圣经学者把5章21节称为叫连接上下文的纽带经文啊，如果你有笔就可以记下来。5章21节，希腊语原文圣经5章21节是在今天讲到的这一段经文当中，不在上一段，大家明白吧？所以这节经文是既连在上面又连在下面，既是圣灵充满的一个果子，又是下面经文的引言啊。这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那个我们有一个合神心意的这个个人生活，被圣灵充满，明白神的旨意，不爱惜光阴，要爱惜光阴，被圣灵充满，明白主的旨意以后，我们有一个顺服生活。哎呀，你说好，那我知道有顺服生活， 但是这种顺服生活是怎么样的呢？是不是在我们的读经祷告当中呢？你可以说是这样。是不是在我们个人与神的灵修当中？你可以说是这样。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以弗所书让我们看见，这个顺服的生活不只是个人独处的时候，更是完完全全是你跟家人、朋友、那个公司的老板、下属等等在一起的人际关系当中的顺服。我不知道这个大家如何明白哈。所以你看，以弗所书第五章的第22节开始讲的是婚姻，第6章的1节开始讲的是儿女，6章1直到6章9节后面讲的是工作关系，主人跟仆人关系，这三个叫做顺服之道。所以我们今天讲的是婚姻之道，下次把后面两个比较简短的合在一起啊，子女做子女的那个之道和亲子之道和那个工作方面的这个职场之道啊，我们就把用2次的讲章来把它讲完。好，那么讲到婚姻呢，我们今天要讲婚姻。讲到婚姻，我首先要跟大家提一个醒哈，因为这是中国人有问题的地方，就是中国人有一个叫大男子主义啊，这个是我们的文化。我首先要跟大家要提醒一下，就是妻子跟丈夫在生命地位上是完全相等的，大家同意吗？
同意。
这点首先要纠正大家，这些没有在这个经文当中体现，但是呢，确实是一样的啊，像那个需要注意的。哥林多前书11章11到12节啊，你们有圣经的可以翻一下，哥林多前书11章11到12节。啊，是不是哥林多前书啊？应该是11章，哥林多前书11章。如果没写错的话，应该是啊。对，应该是11到12节，都翻到了没有？好。哎，不对，哥林多前书11章11到12节，哪里有英文？然而照主的安排，女也不是无男，男也不是无女，因为女人原是由男人而出，男人也是由女人而出，但万有都是出乎神啊。所以男也不是无女，女也不是无男，男女是彼此需要的。万有都是出乎神，这句话意思就是说，男和女在上帝面前都是完全平等的，都是神的创造啊。所以你会发现以弗所书里面有个结构，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里面有个结构，这个结构很有意思。他说你们做妻子的点点点，接下来呢你们做丈夫的点点点。婚姻不只是一个人的事，婚姻不只是神要对丈夫说话，婚姻是神要交代丈夫和妻子，因为他们两个人在生命地位上是同等的，大家明白吧？啊，所以以后你读以弗所书的时候，就知道为什么有你们做丈夫的，你们做妻子，哦，生命平等，啊，这点对姐妹非常重要啊。好，那么如果我们生命平等的话，是不是代表我们在婚姻中所做的事一样呢？不，我们另外一个概念叫做生命地位完全相等，但是角色不同。保罗在以弗所书5章22节，大家请看哈，就说他说你们做妻子的应该怎么样，顺服自己的丈夫。哦，所以妻子在婚姻中的角色就是顺服丈夫。好，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你知道什么叫顺服吗？什么叫顺服啊？听话，就是老婆要听我话，是不是？顺服这个词哈，在原文当中，我还专门查了一下，在原文当中首要一个基础的含义就是叫委身。委身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蹲下身子，我归给你，叫委身啊。委身的意思是不是就是不再归给别的男人呐？对吧？啊，这是前提哈。也包括你儿子，对不对？啊，包括你儿子。我刚才说了不归给别的男人嘛，大家说是啊，所以你有儿子的话也不归给你儿子，对不对？婚姻当中，家庭当中，妻子最需要照顾的是谁？不是你儿子，不是你孩子，不是你孙子，是你丈夫。大家明白了吧？嗯，婚姻家庭当中在家里面跟你最亲的是谁？配偶。对， 不是妈妈，不是爸爸，不是孩子。这边有个孩子坐着，他说啊，这是第一次听见啊。对，因为爸爸若不爱妈妈，妈妈若不爱爸爸，他们对你的爱也是大打折扣的，明白吗？啊 ，OK。所以委身就是不把自己归给别的男人，也不把自己归给自己的孩子。委身也不是把自己归给某个东西，对不对？比如说工作，是不是啊？委身是不是不把那个委身那个配偶是不是不把自己归给别的东西，对不对？工作。所以有的时候，比如说你每天都在上班，然后呢把妻子往家里一放啊，或者把丈夫往家里一放，这个对吗？这个是真正的委身吗？不是真正委身啊。委身也不是不光是工作问题，也不把自己归给电视剧，对不对啊？有时候丈夫在那，哎呀，我妻子，我想跟我妻子讲讲话，可是妻子一直在看韩剧，看了个通宵，丈夫后来等不及睡着了，你说这关系能好吗？啊，委身也不是把自己归给微信，对不对？每天在床上聊了很长时间，一直聊到通宵，最后呢，丈夫也睡着了，对不对？委身是把自己完全献给丈夫，对不对？嗯。而且委身也不是把自己让自己去管辖丈夫，委身嘛，蹲下来嘛。大家有没有管辖过自己丈夫的？老公，你应该听我，你这你看看你这个样子啊，等啊，委身是完全降服在丈夫的权柄下面，对不对啊？这个我不知道姐妹能不能接受啊？请问姐妹们，这样的要求高不高？我的奖章上写的点点点，我就知道大家说高哈。这节经文让我们看见的其实还不只是委身哦啊！如果你知道希腊语原文的话，你就会发现顺服这个词在原文当中叫做反身动词。什么叫反身动词？把自己顺服出去，这个意思就是完全代表心甘情愿的意思。顺服有两种，一种是不心甘情愿的顺服，一种是心甘情愿的顺服。圣经的语法，就希腊语语法就告诉我们是心甘情愿的顺服啊。我以前见过一个妻子是这样的，哎呀，她是个基督徒，她蛮顺服的。她有一次这样，她，哎，有什么办法呢？谁让我嫁给这个男人的？请问，然后最后他还说，当然了，妻子要顺服了，好吧，好吧，老公你说什么我就照做了。请问这个是真正的顺服吗？啊，这不是真正的顺服，对不对？所以这样的妻子是叫活在律法之下。你看他有一个基督徒的这种，哎呀，妻子一定要顺服丈夫这样一个律法，但是他不愿意心甘情愿，所以他活在律法下面，最后会怎么样？哎，很累哈，很苦读，很埋怨，每天都是哎呀苦读埋怨苦读埋怨哈。那基本所以你看那个怨妇哈，教会里面如果有怨妇的话，基本上她就是没有心甘情愿的去顺服她的丈夫。那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怎样的呢？应该是这样的啊，我丈夫虽然不见得很完美，可是我知道他是神赐给我的耶，所以我凡事都要听他的，就算他错了也要尊重他的意见嘛。是不是这样啊？啊，不是啊，应该是这样，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哈。好，姐妹们，我相信你们的智商足够高，所以你们自己去想哈。那有的姐妹就反对了，有的姐妹说，大米弟兄，丈夫灵命不好怎么办？对，甚至丈夫还没信主怎么办？难道一切都要听丈夫的吗？请大家往下看呐、啊，哎呀，5:22最后一句话怎么说的？如同顺服主，没有叫你像跟顺服主一模一样，不可能的，因为他不是主。但是呢，你要学着如同，尽量的按照顺服主的原则去做，大家明白吗？啊，叫如同顺服主。作为一个基督徒，应该如何顺服主？请问？圣经告诉我们，基督神将一切的丰盛藏在基督里，神有那测不透的智慧、丰盛奥秘，对不对？请问你了解基督的所有吗？你一定不了解，基督徒不了解。但是我们凭着信心顺服，这叫信靠顺服，对不对？ 如果我们如同顺服主一样的去顺服我们的丈夫，请问是不是在还不了解不完全明白丈夫的心意的时候就愿意委身，就愿意跟着他呢？有可能他是错的，你们要同样承担错误所带来的后果，愿意吗？这就叫如同顺服主啊！所以基督要求我们背每个基督徒背起十字架跟从他，我们就要背起十字架跟从他。妻子顺服丈夫也是一样，要背起十字架啊，这样来跟从丈夫，真的啊。但是有一个例外，如果丈夫做了不合神心意的事，我们有另外一节经文叫做顺服神不顺服人是应当的啊，大家明白了哈。所以这个就对妻子的要求。所以亲爱的在座的妻子们哈，我相信这段圣经是呼召你们的，请问你们在家里顺服丈夫吗？还是另有新欢呢？比如说电视剧啊、微信啊、商场购物啊，跟你的朋友出去啊，总是把丈夫一个人关在家里独守空房啊，或者经常跟丈夫冷战啊，还有管辖丈夫啊，还有你的顺服是心甘情愿的顺服吗？还是经常像刚才说的充满苦读和埋怨，没办法呀，我嫁给这个男人没办法呀，是怎么样的顺服啊？我请大家好好的去思想一下。我虽然讲的比较可笑一点，但是这是个严肃的话题哈。OK 啊，好，我请在座的妻子们好好回去想一想。好，那么你会问说，为什么妻子顺服丈夫要像顺服基督一样？这太难了吧？好，你再往下看哈，5:23啊。5:23让我们看到什么呢？丈夫和妻子的关系的原型，其实是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怎么说呢？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哎，我问大家，什么叫如同啊？丈夫是妻子的头，就好像基督是教会的头。请问，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在先，还是丈夫和妻子的关系在先？一定是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在先，才能把一样东西后面神创造一样，在比作神前面已经存在的创造的东西，对不对？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应该先于丈夫和妻子的关系。我们知道万有都是神创造的，神一定先创造了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才创造丈夫和妻子的关系，对不对？你们记得吗？就在以弗所书1:4，对不对？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就拣选了我们，所以还没有创造亚当跟夏娃的时候，就有了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是不是？在基督已经拣选我们了，所以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就是人类的丈夫和妻子的关系的原型。我这个非常的确定，在初心造就课讲得更仔细哈。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先有基督和教会的关系，然后神为了在这个世界上彰显普遍启示当中彰显这个关系，以至于创造了亚当跟夏娃的关系。所以基督来的时候，那位真正的亚当，幕后的亚当来的时候，迎娶了教会，迎娶了他的夏娃，啊，是这样一个关系啊。这个关系非常重要，大家明白这个奥秘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你明白了，你就知道一个正确的婚姻关系应该是按照怎样的原则来处理，应该按照怎样的原则来处理，按照基督和教会的关系的原则来处理，你就开始明白了。所以不要嫌圣经上讲婚姻少，整本圣经就在讲神跟以色列民、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整本圣经就是一本非常好的婚姻辅导书。你不要局限在那一两节经文，你要去看的是整本圣经，大家明白吧？这不仅是婚姻之道啊，我告诉大家，也是大大影响了我们的择偶之道。因为我知道在座的有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没有结婚啊，都在找男朋友，去找女朋友，找女朋友少，找男朋友的多。有人说，为什么基督徒不可以找一个不信主的人呢？为什么？ 啊，有人说，哎呀，对呀、啊、对呀、啊，那大家都会背这句话，以至于这句话就好像在恪守律法。请问基督徒是恪守律法的人吗？不是，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轭，所有、那个我们那个教会传道人说的，不能够找一个不信，可是那个不信的真吸引我呀、啊，他所有地方都很好啊，是不是啊？嗯，人品又好，长相又好，那个赚的钱又多。真的很好，我实在忍不住啊，我就是想跟他拜托，我跟大家讲清楚啊，今天一定要跟大家讲清楚。好，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轭，听起来像一个严酷的律法，但其实我告诉大家是神对我们的保护啊。为什么呢？你们来看第五章23节的最后一句话，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后面一句话什么？他又是什么？救主啊，他又是教会的救主。所以不光是教会的头，不光是创造的次序，还有一个叫救赎的次序。丈夫在家里不光有一个反映神创造的次序，也反映神救赎的次序。这什么意思啊？丈夫不光在家里面要担负起家庭的职责，更要在属灵的事情上面，他虽然不是基督那个妻子的救主，但是最起码在属灵的事情上面有责任帮助妻子灵命成长，认识救主基督。因为基督不光是教会的头，更是教会的救主。大家明白吧？所以我问大家，如果你去找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他能够在救恩的事上帮到你吗？他不帮倒忙已经很好了，对不对？他不阻止你来教会已经很好了，怎么能指望他在灵命上帮助你成长呢？对不对？大家明白了吗？啊，好，所以讲到这里以后，保罗用的一句话来总结妻子对待丈夫的态度，5章24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啊，1、2、3，
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顺服丈夫啊。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不是恪守律法，而是以基督徒对基督的那种感恩的心，甘心情愿的顺服丈夫，完完全全不是因为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轭啊，妻子一定要顺服丈夫啊，所以我没办法啊，主啊，你这样让我很苦啊，不是这样的，而是你对基督的爱，你对基督的感恩，你对基督的甘心情愿的服侍，才要放在你的婚姻当中。大家明白吗？而且这里大家请看，有一个叫凡事，对不对？凡事的意思就是说，不管丈夫做了怎么样的决定，只要是不违背神心意的，不违背神律法的，妻子就应当甘心情愿的顺服丈夫的决定。你丈夫可能比你笨100倍，但是你也请你顺服，只要他不违背神的旨意，圣灵一定会帮助你的。你只有在这个情况下才能过一个信心的生活。所以亲爱的姐妹们，你做得到吗？第二章，丈夫的顺服之道，我们赶紧翻篇哈。好，所以在座的妻子可能觉得说，哇，这段经文对女人好严厉啊，我受不了。其实不然哈，如果你往下读，你会发现这段经文对男人的那个要求更高哈，对神对丈夫的要求更多。我怎么知道的呢？我告诉大家，我给数了一下啊，你们看看关于妻子的经文有几节呢？3节。关于丈夫的经文有几节呢？最起码6节啊，一直到最后最起码6节哈，一倍。关于妻子的经文有几个字呢？希腊语有67个字。我数了一下希腊语，然后关于丈夫的有几个希腊语字呢？135个。哇，多一倍啊！显然神对丈夫的要求显然比妻子多，对不对？好，现在我们来看看神对丈夫的要求究竟有哪些。我们来看5章25节，你们做丈夫的也要爱你们的妻子。这里保罗用了一个动词叫什么？爱。前面保罗对妻子的要求是什么？你们觉得爱容易还是顺服容易？爱容易啊。这个我觉得爱比顺服难哈。为什么？因为爱里也包含顺服，顺服神才能爱人嘛，对吧？但是爱呢更主动， 对不对？爱就是丈夫要千方百计的主动出击去爱妻子，你不能等着让妻子变成黄脸婆，你得不断的浇上爱情的水，把它浇灌浇灌浇灌啊，爱妻子。丈夫们有没有做？没做。可是在婚前你一定做的，男生追求女生的时候非常主动，送花呀，吃饭啊，约会啊，百依百顺啊，不惜一切代价，对不对？我大学毕业以后谈了个女朋友，那个女朋友特别喜欢吃火锅，我跟她吃了一个月的火锅，把我所有的钱全吃完了，在上海的昆明路，我印象特别深。后来吃的那个舌头全破了，四川麻辣火锅，这样的女生别找。对，好，但是一旦得手了会怎么样？结婚以后马上变成180度大转弯，从一个以女朋友为中心的人变成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对不对？婚前是车夫，婚后是老爷，婚前像基督，婚后像魔鬼。真的是这样哈，我不骗大家。所以我跟大家说，在座的还没有结婚的年轻的姊妹们，你们不要你们一定要嫁给一个以什么为中心的人？也很以基督为中心的人哈。他可以现在以你为中心，但是结了婚以后一定以他自己为中心。你最保证的是找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人，因为基督永不改变，对不对？好，才不会上当哈。所以爱是主动的，但是爱不仅是主动的，更要有什么牺牲精神。我们来看5章25节的最后一句话，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啊。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主耶稣是如何爱教会的？主耶稣在教会还不认识他的时候，对不对？就为教会被钉在十字架上舍己。耶稣死的时候，所有的门徒都逃走了，他们都不认识他那位真正的弥赛亚的身份啊，天上君王的身份。所以丈夫也要用同样的心来爱自己的妻子，在妻子不理解的时候，埋怨的时候，不愿意顺服的时候，为妻子舍己。那么舍己包括哪些呢？好多方面。第一，首先呢，改变自己的脾气，对不对？脾气就是你，你不改脾气怎么叫舍己？第二，舍弃自己的爱好，对不对？你可能一开始很喜欢干什么干什么，可是你这些事情都赚时间呢，你怎么跟妻子在一块儿？你得陪伴她嘛。第三个啊，舍弃自己的时间和甚至是事业。我很感恩的就是，你看西方人跟中国人很大的差别。西方人一到星期六，爸爸丈夫就回家了，对不对？在家里面陪着妻子，陪着孩子，又钓鱼，又打篮球，又去看电影，又怎么样子过日子。中国人呢，总是在出差，总是在干嘛？对不起啊，我上个星期也出差了，总是在做很多的事情。然后我星期六，我几乎从来没有陪过我的妻子。我的孩子啊，所以我自己写讲章，我写到这里的时候，我特别的伤心。其实，我觉得啊，我真的受不了啊，所以我自己要悔改哈、啊。对，还有甚至舍弃自己的生命，看到没有？对不对？是吧？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是为教会那个还不理解他的教会舍命了。所以，亲爱的弟兄们哈、啊。真的，你要看一下神对你的要求到底是什么。而且我觉得还不止这个，有的时候你看翻开圣经，你会发现神呢、啊、所做的事情对丈夫的呼召真的是非常的神圣。丈夫还需要舍去自己的大老爷们的尊严，一定要舍弃自己的尊严，宽恕妻子所犯的罪。我们知道女人如果那个化妆得很好，打扮得很好，说话很温柔，你会爱她。可是如果你的妻子可能不是那么好呢，比如说床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早上起来口臭，然后讲话很粗俗，有的时候脾气又不好，你能爱你的这样的妻子吗？圣经告诉我们就应该这样爱他，甚至在他犯罪的时候也要爱。我从哪里看见的？耶和华神就是这样爱以色列的，他把以色列看为他的妻子。何西阿书里面就讲到这一点，你们记得呢？那个神让何西阿 去娶了个淫妇，对不对？干嘛娶淫妇？因为那个淫妇就代表那个是以色列他的淫乱的妻子。神对先知何西阿说，他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就是他情人所爱的。哇，这个淫妇是情人所爱的啊。但接下来神，这是何西阿书三章一节啊，接下来神做法令人震撼，他的讲的话令人震撼。神说，接下来他马上说，好像以色列人虽然偏爱别神，喜欢葡萄饼，耶和华还是爱他们。这是什么意思啊？当耶和华的妻子犯奸淫的时候，这位耶和华仍然爱他。请问在座的弟兄们，世上哪里有一个丈夫能接受一个淫乱的妻子而仍然爱他的呢？这需要，这就是戴绿帽子，对不对？需要放下多大的尊严呢、啊、可是神做到了，清清楚楚地写在圣经里。我到读到这个时候，我太震撼了。我在想，哎呀，如果有一天小米如果对不起我的话，我应该怎么办？我对不起他的话应该怎么办？对，为什么神对丈夫的要求这么高呢？真的是这样的哈、哦。那我问大家，为什么神对丈夫的要求这么高啊？因为他代表基督，对不对？但是我跟告诉大家，圣经不是这样写的。圣经说不仅是他代表，他是头，他代表基督，而且丈夫在家庭里有一个神圣的使命。我不知道大家读出来没有哈、啊，非常重要的，就在后面的三节经文里啊。我们一起来看啊，丈夫为什么神对丈夫有这么高的要求？不仅是他是基督的形象哦，更是他有在教，在不在教会，在家庭里面有一个神圣的使命。我把它称之为叫丈夫的爱妻工程，爱妻子的工程，爱妻工程。这个工程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洗净妻子成为圣洁，5:26，他说要用水借的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基督是用水，对不对？水代表洗礼，并且借着道，这个道就代表圣道圣经，来洗净教会，让教会圣洁。同样，丈夫也要借着圣礼和圣道来帮助妻子灵命成长，成为圣洁。我觉得这里有两部分哈。如果妻子还没有信主的，要领妻子信主，洗净妻子。第二个，妻子已经信主以后，丈夫要带领妻子读经祷告，不断聚会，不断灵命成长，成为圣洁，成圣的过程，对不对？所以我问大家，这个丈夫应不应该是个基督徒啊？如果不是基督徒，怎么做这个爱妻工程啊？是吧？这是第一个阶段哈。好，第一个阶段洗净和成圣，对不对？那第二个阶段呢？把妻子献给基督，5:27上半句，可以献给自己啊。丈夫不是要把妻子献给自己哈、啊，是要把妻子献给基督，因为这里的自己指的是基督。那你说什么叫献给基督呢？我觉得有两方面，第一个是品格方面，圣洁，因为基督的心腹是预备好了。将来要与他成婚，在天上的羔羊的宴席与他成婚，所以他要成为圣洁，好，这是丈夫要做的事情。第二个，献给基督指的是这个妻子应该要参与在教会的服事当中，丈夫要鼓励妻子，要培养妻子的品行，然后鼓励妻子参与教会的服事，甚至成为一个全职宣教师，这就是丈夫的工作。好，所以不信主的丈夫能做到吗？也不能做到。第三个阶段，让妻子活出神的荣耀，5:27下半句，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的荣耀其实是在妻子身上显露出来，这大家同意吗？哎，你们看那个很多那种国外的片子就知道，尤其是西方人哈，丈夫绅士西装笔挺，哎呦，把这个妻子打扮得可美了，对不对？你们看那个国外的这个结婚礼就可以看得出来，就丈夫一般就是一套西服，但是妻子呢，哎呀，打扮得非常的美。为什么？妻子的美彰显丈夫的荣耀，同意吗？
同意。
嗯，基督的美彰显圣父的荣耀，教会的美彰显基督的荣耀，妻子的美彰显丈夫的荣耀。所以在座的弟兄们，如果你妻子打扮得不好，都是你的责任。 说白了就是这样啊。OK， 好，所以我把这个称之为叫丈夫的爱妻工程啊，洗净妻子，走成圣的道路，接着将妻子献给基督，最后让妻子活出神的荣耀啊，这是神呼召每一个丈夫要完成的工程。所以，亲爱的在座的丈夫们啊，请问你爱你的妻子吗？弟兄们，你们爱不爱你们的妻子？
爱。
怎么爱的？
舍己。
舍己。好，我不这样问哈，我第二个问题写在后面，你的妻子是否感受到你正在用各样的方法爱她呢？姐妹们回答。哎呦，真的有人感受到了，哇，不得了。你愿意为你的妻子改变你的脾气吗？好像是姐妹回答的。你愿意为你的妻子舍弃你的爱好吗？舍弃自己的时间吗？舍弃自己的服饰吗？甚至舍弃自己的尊严和生命吗？你有没有正在推进你的爱妻工程？就是前面还不止啊，正常生活做一个好人，后面还有没有推进的爱妻工程？你有没有在信仰上带领你的妻子成长呢？你是否在家里面带领你的妻子读经祷告敬拜神，参与教会的门徒训练，带着妻子一同去宣教呢？我其实读到这里我自己也蛮惭愧的，哎，求主饶恕，求主帮助。好，所以有人会问哈，哇，那这样看来神对丈夫的要求可真高啊，这比妻子好像要高啊，对不对？能做到吗？能不能做到？弟兄们有人点头哈，有人摇头。嗯，我觉得不是神的要求太高以致我们无法做到，是有的时候我们没有看明白，我们的想法，弟兄们的想法有错误，做不到。什么想法有错误呢？我们来看保罗怎么说的哈。保罗在5章28到29节提醒我们，有的时候这个弟兄的想法往往不对，因为他受了世俗的影响。5章28到29节怎么说呢？他说，丈夫也要同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体。你记得吗？前面神跟妻子说，丈夫是妻子的头，现在说那个妻子是丈夫的什么身体哈，所以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这是自然不过的事情。然后保罗后面又加了一句话，你就知道为什么保罗要这样说了。保罗说什么？从来没有一个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要保养骨膝。就好像保罗的听众当中有人恨恶妻子一样，是不是？我觉得有可能的，对不对？如果有人恨恶妻子，就说明他不了解这个妻子是神给他的礼物，就好像当初神给亚当把夏娃给了亚当一样。如果你明白这一点，丈夫不可能不爱妻子。有谁不想要神给的礼物呢？除非你不相信那是从神而来的，或者你不相信神有那样的慈爱，同意吗？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好，所以在这里保罗再一次的提到了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我们来看哈，5章29节下半段和30节，正如基督带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这句话再次的提醒我们关于基督徒择偶的原则，我们的婚姻一定是以基督和教会的关系为原型的啊。如果我们跟不幸的人结合，虽然现在你可能觉得还可以，因为你灵命还没成长起来，但基督徒的灵命会成长，一旦你成长起来以后，你会越来越痛苦，越来越痛苦，而且永远摆脱不掉。所以在座的弟兄姐妹，我真的劝大家啊，真的为了将来考虑，不是为了现在考虑啊。现在你可能感受不到，但是将来10年以后你就知道我的话是真的啊。所以这是保罗关于做妻子和做丈夫的这个教导啊。大家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我要讲接下来那一段啊。接下来的其实这个以弗所书这一段经文还没有讲到重点，重点是后面那两句话啊。其实说到这里呢，保罗确实已经把妻子和丈夫的职责讲得很清楚了，对吧？妻子应当像教会顺服基督一样顺服丈夫，丈夫应当像基督爱教会一样爱妻子。但是基督徒了解了做丈夫做妻子的职责，并不够 了解婚姻的本质。因为前面其实没有谈到婚姻的本质，对不对？我前面有没有谈到婚姻的本质啊？好像没谈到，只是说妻子应该怎么做，丈夫应该怎么做。那婚姻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请问大家啊，接下来大家来看哈，保罗接下来说的五章三十一节和三十二节，其实告诉我们婚姻的本质。保罗说，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啊，五章三十一节，
为这个缘故，人要首先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
好，暂时停在这儿哈。如果要了解婚姻的本质，一定要了解这句话。所以很多的婚姻辅导课程都是以这句话为主要经文的啊，这是为什么？那么我们可以看看这句话到底讲的是什么，为什么可以彰显婚姻的本质呢？啊，这句话其实出自于创世纪第二章二十四节，对不对？如果大家了解经文的话。但是大家不了解的是，创世纪二章二十五节是对这一节经文的补充啊。二章二十五节讲什么呢？二十四节说人指的是男人，对不对 ？man， 对不对？男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啊，这个也反映了基督与教会的联合，与基督联合这个关系哈。那么什么叫做成为一体呢？你们看二章二十五节是这样说，他说，我读给大家：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人犯了罪以后，首先干的事情就是把自己用无花果树叶子遮起来。对不对？没有犯罪之前是赤身露体在一起，并不羞耻。这个代表什么哈？非常重要的，这个代表夫妻之间应该毫无隐瞒，毫无阻隔。大家同意吗？是不是？丈夫不应该背着妻子在外面花天酒地，妻子不应该背着丈夫藏一些私房钱。藏私房钱是不是有阻隔？丈夫不知道的，对不对？妻子不应该背着丈夫做一些丈夫不同意的事，两个人总要商量。丈夫也不应该强迫妻子做妻子不愿意做的事，这也是阻隔。大家明白吧？啊，所以真正的夫妻关系是没有隔阂的，真的是没有隔阂的。有人说为什么要这样？为这个缘故嘛。你看这节经文是不是讲了为这个缘故？为什么缘故？如果你要想丈夫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妻子顺服丈夫如同教会顺服基督，你就首先要做到两个人没有隔阂，进入一个真正的婚姻才可以。我为什么讲这个哈？因为今天这个时代对婚姻的流行观念都是错的，是不是啊？丈夫跟妻子婚前首先快快的把自己的财产公证了，然后婚后呢，各自有个小金库，然后说你有你的生活，我有我的生活，啊，夫妻之间互不干涉对方的生活。西方尤其严重，我希望大家不要受了西方的这种世俗的影响哈。那么什么时候联合呢？在床上，对不对？只有在床上因肉体的关系联合了，但是心却没有彼此的委身。基督教对这婚姻的看法是心要彼此的委身，彼此顺服，一定是没有隔阂的。不光是身体上，连灵魂里面也没有隔阂，这样才能真正的体会到婚姻的实质。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不要受了世上的影响。很多人进入婚姻其实从来就没有享受过婚姻的实质，就好像从来没有享受过婚姻。主耶稣曾经讲过，他说在末后的时代啊，人娶了妻就好像没有妻子一样，真的，因为婚姻观念都完全被打乱，而圣经的婚姻观念就是完全没有隔阂，夫妻二人合为一啊。但是有人我不知道大家在座的有没有人反对我的讲法哈？有人会说，哎呀，这样不挺好的吗？因为完全合一会不会带来伤害啊？完全合一会不会带来伤害？完全的没有隔阂会不会带来伤害？有可能会，对不对？因为你完全敞开嘛，你没有任何秘密，你没有任何东西那个秘密的，你包括你的优点、你的缺点都暴露在对方的那个面前的话，有可能会带来伤害。所以为了这个原因呢，最好我自己跟他还有一点点的距离，对不对？为了减少伤害啊。但是为什么神要让我们进入这种完全没有隔阂的状态？为什么神要让我们进入这样的一个状态呢？ 我们来看接下来那段经文，5:32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啊，一二三，
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
啊，婚姻的实质不是为了做丈夫做妻子，而是为了彰显基督与教会的关系，非常的重要，是透过人的婚姻来体会和加深与基督的关系。所以人类的婚姻按照这节经文很清楚，人的婚姻不在乎你的丈夫你的妻子，而在乎通过这个婚姻更好的去认识神，更好的跟神与神同在与神同行，这才是婚姻的一个实质啊！为什么这样说？保罗在讲到奥秘的时候，其实他就是在讲福音。如果你们去看以弗所书或者整个保罗书信，你会发现保罗一讲到奥秘 Mysterium 啊，就是在讲福音。所以保罗是怎么说的呢？保罗说夫妻的关系，这个二人合为一体的夫妻关系是一个奥秘，是一个福音啊，这个大家理解吗？所以保罗把人类的婚姻跟福音连在一起，保罗说人类的这个关系就是福音。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人类的婚姻关系本身表面上看是丈夫和妻子的关系，表面上看可能是日常生活的关系，肉体的关系，但是它本质上是一个属灵的关系，大家明白了吧？啊，所以我问大家，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还没有结婚的，或者说你已经结婚了，你想过结婚是为了什么吗？结婚是不是因为年龄到了，家里催得很急？我告诉你，如果是这样的话，你错了。结婚是不是因为受不了情欲的诱惑才结婚？当然保罗也说了，如果受不了诱惑的话就该不如嫁娶为妙，这不是一个上等的决定好不好，对不对？所以结婚不是为了情欲，满足情欲，对不对？结婚是不是因为了生活当中有个伴儿，彼此可以互相照顾，生活容易一点呢？不是的，对不对？结婚是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上面这些都不是我们结婚的目的，我们结婚的目的是在婚姻当中更加的加深与基督的关系。所以我问弟兄姐妹，你的婚姻观对不对？如果你的婚姻观不对的话，你这个根本的东西不对的话，你永远都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合神心意的婚姻。以前那个教会里面有讲过那个很难姊妹很难找对象，有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哈。那个是一个弟兄告诉我，他说姊妹找对象呢，当然第一个首先是要找那个找信徒，对不对？所以这个信徒呢灵命要好，要读经祷告，对圣经很熟，在教会就参加服事。可是问题是这怎么这个过日子不能这样嘛，对吧？还要找一个物质生活比较好，所以他又有车又有房，又有很好的工作，人要长得帅，身体健康，还要风趣，要十全十美，怪不得你找不着。如果你了解了婚姻是为了经历与基督的关系，我的建议是你放低点标准好不好？对不对啊？因为不可能十全十美，你在找主呢，你找主如何如同顺服主，你就已经顺服主了，对不对？你找不着主啊，主只有一个啊，你蒙神得救已经找到主了。所以大家明白我在说什么吗？因为我们的婚姻观不对，所以很多人在婚姻上是择偶上是失败的。你不知道你是失败的吗？我们首先要纠正这个婚姻的关系哈。啊，那么信主的弟兄姐妹是不是也要纠正你的那个婚姻关系呢？也要哈。我们一般是这样的，就是说家庭有矛盾了会来找传道人，对不对？哎呀大米弟兄啊，我告诉你啊，我丈夫啊哒哒哒哒哒，然后呢等会儿他丈夫跑过来说我家姐妹啊哒哒哒，我这只能听着哈。对，但是这样的做法其实当然牧师是做这个事情的，但是 不是终极做这个事。为什么哈？我跟大家说，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对婚姻的观念是错的，我们认为婚姻一定是甜美的，一定吗？你看刚才我讲了，婚姻的关系本质是教会与基督的关系，教会要不要背起十字架？所以婚姻当中会不会有十字架？这个大家明白了吗？这个很正常的事情，不要以为不正常，对不对啊？所以明白了教会跟基督的关系，就你就知道夫妻的关系应该怎么相处好。夫妻之间要不要彼此互相帮助，同奔天路？要，因为婚姻的本质就是让我们成为更好的基督徒。夫妻之间是不是要主动的彼此相爱？要，对吧？因为旧约雅歌中，基督是如此的爱教会，教会也如此的爱基督。婚姻关系中，夫妻是不是要彼此的耐心的彼此守望等候，忍耐的结果子呢？不要一下子说，哎，我丈夫就应该怎么样，我妻子应该怎么样，要忍耐着彼此守望结果子呢？要，为什么？因为基督在创世以前就为我们忍耐守望，最后结出了复活的果子，今天仍然在忍耐我们走一条成圣的道路，对不对？夫妻之间要不要为彼此背起十字架，彼此承担对方的错误而带来的苦难呢？我再讲一遍啊，夫妻要不要背起十字架，承担对方带给你的苦难呢？要不要？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他自己没有犯罪，而是我们犯罪，他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尤其是弟兄，如果你的妻子不完美，如果你的妻子犯了罪，如果你的妻子带给家庭极大的苦难，我告诉你，你只有一个选择，如果你是基督徒，你背起十字架，承受妻子带给你的苦难，同时仍然深爱你的妻子。这就是神对丈夫的呼召，这就是神对每一个基督徒在婚姻当中的呼召。所以保罗最后给了一个总结的话，在五章三十三节，保罗说，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这次保罗先讲了丈夫，然后保罗加了一句话，他说妻子也当敬重自己的丈夫。看到这里我们就很清楚了，丈夫跟妻子的关系就好像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在这个关系当中，丈夫要做头，做不是做管辖的头，是做舍己的头。丈夫要先背起十字架，带领妻子洗净妻子，让妻子成圣，献给基督，在妻子身上彰显出神的荣耀来。这就是神对基督徒他儿女的婚姻的命令。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醒过来，不要按照着世俗对婚姻的衡量标准来过我们的日子，而是要按照圣经的标准。我们做一个祷告结束。天父阿爸，天父，我感谢赞美你啊，笨嘴拙舌，但是主啊，祈求你圣灵亲自运行在我们当中，帮助我们，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因着这些经文能够真的纠正我们的婚姻观，纠正我们的择偶观，让我们知道丈夫应该在家庭中应该有一个怎样的荣耀的角色，怎样一个舍己的角色，怎样一个痛苦的背起十字架的角色，也让我们知道妻子应该拥有一个怎样的背起十字架的顺服的角色，让我们同背十字架，让我们一起同奔天路。神从来没有应许过天色常蓝，神从来没有应许过花香满地，他没有告诉我们啊，婚姻永远是甜蜜的，但是他让我们所经历的婚姻却是合他心意的美好的。这美好就体现在丈夫跟妻子都要顺服基督，效法基督，背起十字架来彼此服侍。愿弟兄姐妹们都能够明白这个道理，拥有一个合神心意的婚姻。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